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0月5号到10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加拿大将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加拿大将于近期成立加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以促进和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并将保护宗教自由作为加拿大重要外交政策。应邀出席此次会议的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逊先生对联邦政府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表示赞赏。李逊说，在中共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和中国人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现在加拿大政府坚决支持人权和信仰自由，而且外长在联合国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这对于那些受到中共迫害的人意义非常重大，是有力的支持和鼓舞。我们期待该办公室能对制止中共对信仰的迫害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澳洲溯江案移交联合国。10月9号，江某在今年7月盛传脑死亡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不过等待他的依然是海外穷追不舍的法律诉讼。澳洲溯江案律师于2011年9月29号向联合国呈交控诉江某等被告的案宗，要求酷刑罪和反人类罪绝对不能被豁免，寻求国际法把江某送上国际法庭。2004年9月15号，居住澳洲悉尼的中国传统画家、亦是法轮功学员的张翠英入禀澳洲牛省高等法院，以酷刑罪和反人类罪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罗干及610办公室。2011年9月29号，国际人权律师将澳洲起诉江某案宗送交联合国，寻求国际法把江泽民送上国际法庭，要求酷刑罪和反人类罪绝对不能被豁免。在奥地利克拉根福传播真相。克拉根福是奥地利凯尔滕州的首府，坐落于克拉根福谷地的威尔特湖畔。2011年10月1号，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法轮功学员又来到了这里，举行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12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桌上摆着呼吁制止迫害的征签表格，前来签名的人很多，人们对中共残酷迫害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感到不解和气愤。一位老先生签字时表示，我知道为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因为中共不喜欢有思想的人。台湾高雄大游行声援1亿人退出中共。2011年8月7号，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人数已突破1亿大关，1亿退党勇士在大纪元网站做出三退声明，证明中国人民已经唾弃这个西来幽灵。8号下午，在高雄中央公园举行声援1亿人三退记者会上，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中共不但镇压上亿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更对异议维权人士施以暴行。今日台湾庆祝建国百年，更应支持声援三退运动。因为只要中共存在的一天，我们台湾甚至全世界将永无宁日。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德表示，退出中国共产党运动代表中国民众对自由人权的向往，也是人类迈向美好生活的里程碑，中国乃至全人类都必须朝向此目标继续共同努力。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声援上亿人三退大游行，10月8号在高雄盛大展开。南台湾2000多人以军乐队、堂鼓、腰鼓加上各种旗帜行经市区要道，邀请民众一同见证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壮举，并给对岸人民有足够勇气朝自由大步迈进。
减肥、塑身与节食，作者北美大法弟子， 肥胖症已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一大忧患。随着现代化工具和现代化食品的普及，大大的减免了人们在饮食起居方面的辛劳。可是，人的业力已经越滚越多了，如何让人能够在痛苦中偿还业力？人类因此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病症，肥胖症便是其中之一。目前，社会上对于民众健康的提示，体重超标危害健康，几乎与吸烟危害健康一样令人瞩目。人们一看到体型过于肥胖者，马上就会联想到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脏病。有点基本常识的最低限度亦能联想到气喘吁吁，正如瞧见吸烟人士吞云吐雾之际即联想到肺癌一样理所当然。说白了，即使不反感，也绝不会认同其无碍身体健康。体型过于肥胖的最普遍原因，就是人在食欲方面的过于放纵，不知节制饮食而造成的。从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塑身的原理其实很简单。高级生命把组成人体结构的一切物质成分称为有灵性的泥土。西方人传说上帝用泥土造人，东方人传说女娲用泥土造人。既然是泥土，那么肯定具备可塑性。假如我们要用一般的泥土来捏泥人，该如何令这泥土具备最大的可塑性呢？重点是添加适度的水分与泥土混合。水太少，泥土干巴枯槁，了无生机；水太多，泥土则稀松下坠，难以塑形。人体塑身亦是同理，人类的饮食就是人体这团有灵性的泥土所需之水分。一切饮食皆饱含水分，不过这水分还需细分为低密度水与高密度水两种，前者易于挥发，后者难以挥发。而我们每天往这团有灵性的泥土中加入此两种密度不同的水分之量，就对这团有灵性的泥土所塑之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水和清汤属于低密度之外，其他所有黏腻性质的含糖饮料、浓汤、粥类以及一切食物皆属于高密度。由于挥发的快，低密度水过多过少对于增肥减肥的塑身皆影响不大，但高密度水就决然不同了。太多则过肥，太少则过瘦，只有适度才能够使这团有灵性的泥土塑出完美人体的适当形态来。体型过于肥胖者若要减肥，就关系到能否下决心节食的问题了。节食与舍去贪吃之欲望有关，能舍则减肥塑身可如愿以偿。老子曰，求知日增，求道日减。可见减肥乃属于顺道而非逆道也。减掉太多的积聚，免去身体过于沉重的负荷是好事。而且尝试过节食的减肥一族都会发现，节食不仅省事，而且省时间，还能省钱。当然也有一些人明明自己的体型并非过于肥胖，却为了追求常人现代变异时装走秀那些模特儿的骨感魅力而瘦身，那是被不好的变异观念带动着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将鬼魅般的枯槁形态当成了美，这就极不可取了。
大千世界，一场奇异的龙卷风，作者天晴。2003年，河南省伊川县白沙乡刮了一场奇异的龙卷风。这场龙卷风奇在何处呢？一是这里从来不刮龙卷风，不是刮龙卷风的地方，祖辈相传从来没有刮龙卷风这样的事。二是突如其来，没有任何预兆，来不知从何处来，去不知从何处去， 而且最为诡异之处是专门摧折椿树，全乡大一点的椿树几乎都被刮倒，而其他树木基本没有损伤。还有一项奇处，树倒不伤人，不毁屋，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那些善于用所谓科学观点解释各种现象的专家们，这一次也三缄其口，无话可说了。龙卷风过后，白沙乡长岭村的百姓们第二天上地，竟然发现村东几百亩大的工地上到处都堆满了烧过的纸灰。后来有人说，夜里见到一汽车一汽车的纸扎往工地上拉，又说是动了地脉了，他们也怕啊。工地与龙卷风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呢？原来长岭村位于一道绵延八里高的岭脊上，与南面的摩天岭遥遥相对。古老相传，大禹治水时候打开龙门口，旱干汝阳江，在龙门口没有打开之前，汝阳江到长岭地界才算到岸了。而长岭村东南一带地势最高，有数百上千亩地，是村里最好的地，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这道岭就叫椿树岭，这片地就叫椿树岭。可是椿树岭却被伊川电力的风水师相中了，于是村干部们就以荒山野岭的名义卖给了伊川电力建火电厂和铝加工厂，都是高污染的。这场龙卷风就刮在工地到处开挖地基的时候。有识者说，这是真地龙走了，把灵气都带走了，伊川电力没有那个福分德性，真龙不为所用啊。因为地名叫椿树岭，所以龙卷风专门摧折椿树，也是真龙走时给人留下的一个警示，一个教训。天有天象，地有地气，万物有灵，所以中国古人敬畏天地，信奉神佛，讲究随其自然，网开一面，不竭泽而渔。皇家要祭拜天地日月，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老百姓逢年过节要敬天地、造神等，甚至树上也要贴上树木兴旺，如果杀树要提前三天红贴告知。而中共宣传灌输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把传统文化一概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而予以灭杀，尤以伪文革时期占天斗地为罪。近些年表面上似乎不讲那些东西了，可实际上为了所谓的发展和眼前利益却更为疯狂。无数小河断流，湖泊干涸，把长江黄河斩成几百段，把无数山岭挖得千疮百孔，把中华锦绣山河聚集的灵气泄尽，断了子孙后代的路。拯救中华民族，拯救自己，唯有解体中共，没有中共的中国才有希望。而今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潮汹涌，三退人数已经过亿，整个民族正在快速觉醒，此时不退更待何时？
中共喉舌媒体的换人骗术，作者胆陈。中共喉舌媒体擅长以换头术等伪造照片的手段欺骗民众，近年来已经有摄影师和摄影记者公开撰文承认自己在文革期间以换头术进行造假的经历。中共媒体的这种造假从亩产万金的大跃进经历文革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靠暴力与谎言维系的政权怎么可能避免了造假？特别是在整人的政治运动中，中共要掀起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的仇恨时，他造假的方式与手段更是花样繁多，而且无所顾忌。中共媒体不仅以换头术进行造假，而且以换人术进行诈骗。中共为构陷法轮功时曾炮制了一个天安门自焚，那可真够残忍的，用自焚烧人的方式来栽赃法轮功，从而挑起人们心中的仇恨。可是中共媒体报道的人像却被自己穿了帮，天安门自焚一发生，短短四个小时，中共就将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的照片晒了出来。这张照片上的王进东面目清癯，可是等到央视报道出自焚的所谓实况录像后，人们发现那个坐在地上的王进东却是体态臃肿、肥头大耳。又过了一段时日， 焦点访谈上对王劲东又有了一个采访报道。这时的王劲东的形象又变了，和前两个王劲东截然不同，显得猥琐而狡诈。人们难免会问，怎么一个参与自焚的人拥有三个面孔呢？这不明显就是造假吗？显然央视在对自焚伟案的炮制中采取了换人术，这和拍电影中的换演员多少有点雷同。比如有的演员因其他原因不能继续拍摄了，可是电影已经拍了一半，怎么办？那就找一个演员换上来继续拍。这个自焚案虽说只有简短的几分钟，可是要拍到让全国老百姓都认为是真实的可不容易。找几个假人一烧，那骗不了人，怎么办？就得专门找一个主要的人员来表演，而且还得有对他拍的特写镜头，有他在自焚时高呼的已经拟定好的栽赃法轮功的口号。于是在自焚中，一个学着法轮功学员打坐姿势还呼着莫名其妙的口号的王劲东就粉墨登场了。但央视的画面仍然充斥着可笑的穿帮，比如王劲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居然完好无损，王劲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等待着王劲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显然是在拍戏。这样一个假王劲东演了自焚，却无法演以后面对采访时的继续造假，于是另一个王劲东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个王劲东不但接受媒体的专访，还被中共保护者到处去演讲，竟然还在监狱中写起书来。王劲东换来换去的，怎么没有人在网上发帖呢？不是没有人发现，而是这样的帖子根本就发不上去，即使发上去了也会被很快删掉，而且发帖者面临的可能就是监狱，因为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了。天安门自焚是真是假？凡是看过揭露自焚伟案的影片，是自焚还是骗局的，肯定没有人再相信，因为这部影片完全根据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进行深入的分析，明确指出这是中共自编自导的一场谎言闹剧。关于另一自焚者刘春林，华盛顿邮报记者专程到他的家乡开封调查，结果他的邻居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练法轮功。刘春林的女儿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在伤后四天就带着插管声音清晰地接受采访，还有兴致唱歌，完全违背基本医学常识。显然可怜的刘春林和刘思颖母女是中共炮制的自焚伟案的牺牲品。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的自焚当天，天安门广场却突然事先存放了很多的灭火器材，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很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而且有麦克风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这场所谓的自焚是中共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中共喉舌造假的东西有多少，真是不胜枚举。中共对法轮功的所有报道，从他迫害法轮功开始，没有一例是真实的。法轮功的教导是真善忍，法轮功学员对他人都是善的，对生命更是无比的珍惜。对中共的各种谎言的揭露，几乎全在海外的法轮大法明会网上，这也是中共拼命封锁法轮功资讯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害怕自己的欺骗被曝光，所以才一味的封堵。可是经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的广传真相，民众已越来越认清中共的本来面目，中共被人民彻底唾弃的时日不远了。
发生在一个农家的真实故事。这是发生在元朝胡市某镇一个农家的真实故事。话说田大爷一家五口人，儿子、儿媳、一个宝贝孙子和一个天真可爱的孙女甜甜。田大爷平时在家里打理农活，儿子骑着木兰车跑生意，经济上在农村也算得上殷实。田大爷自觉儿孙齐全，三代同堂，其乐融融。老人平时为人忠厚淳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同村的亲戚给他讲真相，他愉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记住了大法好。小孙子也喜欢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儿子儿媳受邪党欺骗，毒害很深，说什么也不信，他们认为是笑话儿戏，唯有钱财才是实在的东西。家里有了钱，儿子儿媳要换新房，于2004年迁居到交通便利的公路边。可是搬进新房后不久，家里灾祸连连，人口不安，一家除了田大爷和孙子安然无恙，儿子儿媳和孙女甜甜前后遭了难。先是儿子出了车祸，差点丢了性命，后来伤情虽然渐渐好转，可突然精神又不正常了，求医问药也不顶事儿。这时原来同村的亲戚来到他家，教他一句一句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了张护身符给他。说来真神奇，不久神智就恢复了正常。可是家里好景不长，2009年孙女甜甜又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家人，这样的病人目前10万人中只有一人能存活下来，一家人真是如雷击顶，经济也紧张了。为了看好甜甜的病，全镇的师生还为他捐了好几万元款，钱用光了，病情也不见好转。就在这时，那位亲戚又来到他们家，告诉甜甜，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和爸爸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吧。小姑娘瘦黄的脸上，一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急切得救的心情完全写在脸上。亲戚阿姨取出一张护身符准备给她，小姑娘上前一把抢夺过来，捂在胸前，使劲地点头说，我念我念。5个月后，家人带她去医院检查，血液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医生很纳闷，原来叫你3个月来检查化疗，否则危险，怎么5个多月才来，而且病怎么就好了呢？后来有大法弟子在她家干活，问及此事，甜甜妈妈告诉说，孩子不单是白血病好了，原来患有类风湿也好了。大法弟子借机给他讲真相，他还是不信，认为是医院给看好的。这期间，田大爷儿子孙女甜甜在这位大法弟子引导下走进了大法，开始修炼。由于妻子的反对，他和孩子只能偷偷地看书，不久被他发现，坚决阻止他们修炼，并且撕毁了一本大法书。大法弟子劝告他不能撕毁大法书，这样对你不好。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大声说，什么报应，以后看见他学就撕。3个月后，2011年7月，他身上出现严重不适，到医院一查，这才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化疗后头发都掉光了，今年才31岁。也许故事根本没有结束，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神佛慈悲。如果甜甜妈妈能改变恶念，也能像她的家人一样获得救度，真的是明真相送大法，善缘得善果，生恶念谤大法，恶因遭恶报。希望世人都能从邪党灌输的谎言中解脱出来，善待大法，有个美好的未来。
大法救了妈妈的命，作者一心。我是大陆一名大法弟子，我修炼法轮大法是因为妈妈受益所启示的。2005年，还不到60岁的妈妈得了肺癌，县城、省城、北京的医院跑了个遍，省内和北京有名的专家教授请了个够，没有哪一家医院，没有哪一个专家说有救能治，并且都说已经到了晚期，最多只能活半年。看到妈妈瘦得皮包骨，疼得满地打滚，我心如刀绞，各种止疼药、麻醉药都用过了， 总也管不过一时三刻，病急乱投医。我听人说法轮功能治病，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偷偷地把本地一名法轮大法弟子请到了家里。这名大法弟子到家后读转法轮给妈妈听，教妈妈练功，教妈妈背诵经文，面对面打坐发正念，真是太神奇了。过了一周，妈妈就不用麻醉止痛药了。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妈妈竟能自己下床活动了。妈妈兴奋地对我说，从今往后就练这个好功，再也不打针吃药了。我高兴极了。五六年过去了，我的妈妈一天不落地坚持练功，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什么最多只能活半年，什么癌细胞不可抗拒，通通都是鬼话。我要感谢师尊，感谢法轮大法，我要修炼法轮大法，我还要劝世人修炼法轮大法。
贤明的妻子是国运昌盛，作者陆贞。春秋时代执掌魏国的魏灵公在夜里听到一阵车马行驶的声音，这声音由远及近，可是传到宫门口时却突然消失了。过了一阵，这车马声再度响起，由近而远，慢慢地变轻，最后终于消逝。魏灵公感到奇怪，就向他的夫人询问，你知道车中坐的是什么人吗？夫人嘻嘻笑起来，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人不是旁人，肯定是我朝大夫瞿伯玉。你怎么那么肯定呢？魏灵公不禁奇怪起来，你是会算命会预测吗？夫人一本正经地说，我听说根据朝廷的礼节，臣子经过王宫门前一定要下车致敬，而忠臣和孝子既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假惺惺地做样子给别人看，也不会在旁人目光涉及不到的地方疏忽自己的行为，他们是不期暗示的。瞿伯玉是我国著名的贤人，讲仁义而有智慧，非常遵守礼节，刚才必定是他经过宫门有意停下来表示敬意。尽管在夜间旁人无法见到他的手礼表现，但他仍然会按照礼节去行事。在我们魏国能够做出这种不期暗示的行为表现，除了他还能有谁呢？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对此事展开调查，一定能得出答案。于是第二天，魏灵公就派人去调查情况，结果发现在夜间行车的人果然是瞿伯玉。这时的魏灵公既佩服夫人的知人之明，又动了制造滑稽的念头，故意向夫人取笑道，哈哈，夫人也有猜错的时候，那人竟然不是瞿伯玉。夫人听罢心里非常高兴，素来手里的他矜持地斟满一杯美酒，双手捧奉给魏灵公，笑道，我向国君您表示十二分的祝贺。魏灵公诧异地问道，这不过是一桩小事，卿为何向我祝贺？魏灵公不知他这样做的原因。夫人回答说，原来我以为魏国只有瞿伯玉是个贤人，现在看来我们魏国还有一位大夫与他一般无二，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位贤人，贤人越多魏国就会兴旺发达，所以我才向国君祝贺呀。魏灵公听了这话后心里也由衷的高兴，笑着说，原来如此，这个女人真是贤良仁智啊。接着魏灵公跟她说起了悄悄话，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她。此事很快就传播开去，朝廷内外人们都说魏灵公的这位夫人仁智贤良，知人达理，同时又都赞颂瞿伯玉不期暗示的美德故事。魏国的社会风气开始崇尚忠诚厚道，国运也就昌盛起来。
仁义的能量，作者林玲。春秋时代，有一天孟子来到梁国宣传自己的治国主张，梁国国君梁惠王接见了孟子，他对孟子说，先生，您从千里之外很遥远地来到我国，肯定是想要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利益吧。孟子笑了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大王，您怎么开口闭口只讲利益呢？作为一个君主，有了仁义就足够了。 何必专把利益挂在嘴上？如果君主开口闭口都说怎样对本国有利，大夫开口闭口都说怎样对自己的封地有利，士和百姓开口闭口都说怎样对我自身有利，这样一来，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追逐自己的私利，那天下不就乱套了吗？接着，孟子又继续阐述道，在一个拥有10000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一定是拥有1000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一定是拥有100辆兵车的大夫。大国的大夫可以从国家的10000辆兵车中得到1000辆，小国的大夫可以从国家的1000辆兵车中获得100辆。这些大夫们平时拥有非常丰富的财产，但似乎永远也填不平他们的胃口。因此，请您不要再宣扬私利了。如果再那样宣扬下去，全国上下的人都弃公图私，会对您个人的安全和您的国家的稳定与昌盛都非常不利。梁惠王听了，觉得孟子讲得很有道理，急忙向孟子询问解决之道。孟子回答说，讲究仁义的人绝对不会将父母遗弃，也不会对他的君主轻慢，所以大王您只要讲究仁义，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了。梁惠王明白了，讲究仁义竟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女贪神的谏言，作者吉光宇。宅前护法师由于其法力高超，他能够召请神明，因此而博有名声。平时他能够极为助困，做了不少善事。他经常念叨，云安地区境内的江河水流湍急的险滩就有15处之多。有一天，他为此就招来滩神，请各位滩神想办法铲平这些滩险，使渡船经过这里时不再发生危险。一共有14处的滩神都应他的召请而及时来到，独有一位女滩神头上戴着高帽子，身上穿着大长袍，来得较晚，而且她一到来便向宅前护法师慷慨地谏言说，据我观察，您要平险滩的用意不过是为了要方便往来的船只，但是您却没有想到从事船只生意的商人获利相当的丰厚，纵然是多花些小钱，对他们来讲也不足以构成多大损失，而在沿江居住的穷苦人家就有300-400户之多，他们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没有桑树可以养蚕，全都是靠着用劳力拉船帮助商家们渡过险滩来讨生活啊。今天若是把这些险滩都治平了，对行船的人而言固然是方便多了，可是对那些住在江边靠着拉船过日子的穷人来说，以后他们靠什么去过活呢？上苍的意思绝不会是这样的，我深恐您到那个时候会因此而获罪于天地，我为您担心，所以向您建议，希望您能改变这个决定。宅前护法师听完这位女贪神的话，叹了一口气说道，您的考虑是如此的周全深远，不是我能够比得上的。于是就放弃了治平险滩的决定，向各位贪神一再道歉，恭敬地送别。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领会到，无论是国家或个人，要想任意改变自然环境，都不可影响破坏周围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利益，尤其是靠劳力糊口的百姓和小生意人，不能使他们失去原有的那一点点生活来源，政府与富商们应当要为他们的生存和方便着想，办事时一定要给老百姓留些余地，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为饥寒所迫，这样才是仁者之所为。
神目如电，欠债必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母亲告诉我的故事。40多年前，老爷从煤矿病退时找了2000元安置费，从此与煤矿没有任何关系。 20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由于没文化，当时银行又少，就把钱藏在家里。姥姥把钱缝在一个小布袋里，外边缠上线，放在做针线活用的小筐里，以为这样不起眼儿就是最安全的。姥姥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看孙子。大表哥当时刚学会走路说话。一天，对门大奶奶到姥姥家串门，姥姥在屋里，她没进屋，就在院子里逗大表哥玩。见大表哥手中拿一布袋玩，用手一捏，感觉像钱，就用一个小拨浪鼓把小布袋换走了。下午，姥姥收拾东西时，才发现钱不见了。这是全家以后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家人急疯了。最后问大表哥，才知是被大奶奶拿走了。一家人到大奶奶家，好说歹说，大奶奶就是不承认，赌咒发誓的就是没见过钱。人家不承认也没办法，当时又没有第三者在场。回家，老爷对姥姥好一顿揍，整天臭骂。姥姥天性老实，不会骂人，只是整天哭泣，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日子。一两年过去了，大奶奶家儿子要结婚了，邻居们都知道大奶奶家经济来源有限，日子过得很穷，可这次儿子结婚办得厅厅堂堂，翻盖新房，屋里置办得一应俱全，明眼人一算就得2000-3000元才能办好。因当时姥姥家丢钱的事好多人都知道，村子不大，人口少，一点事儿几天全村人都知道，所以大伙儿都心知肚明，但碍于乡里乡亲，大伙儿也没点破，只是私下议论。结完婚时间不长，大奶奶家就发生了两件奇怪事。以前农村还没有自来水之前，都是每家自备大缸，每天从井里挑水喝，一般都是下午把水缸装满，以备第二天用。一天清晨，大奶奶还没起床，就被丈夫臭骂起来，说大奶奶偷懒，昨天没挑水。大奶奶到缸边一看，也觉奇怪，明明昨天挑了满缸水，今天缸里一滴水也没有，查看缸也没漏，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一家人虽说奇怪，也没找到原因。村子是依山而建，住房在下边，地在上边，从上往下一看，谁家在哪儿一清二楚。时间不长，有一天，村里人在地里干活，发现大奶奶家房子冒烟，大伙儿都跑来查看，结果什么也没发生，都说奇怪。不几天，大奶奶家真着火了，而且是结婚的新房。幸好是白天，家人都出去干活了。说来真是奇怪，房子没火源，可火是从中间向四处烧，怎么泼水也不灭，转眼房子被烧毁，东西一件没留，全都烧毁了，正好损失了2000多元。乡亲们议论纷纷，都说是遭报应了，现在大家也明白了，以前两件奇怪事是在提醒大奶奶家要出事，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别以为自己做了亏心事，别人不知道，就心安理得，逍遥自在，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善恶有报，人做了什么都得还，因果报应丝毫不差。二，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我父亲共有兄弟姐妹八个，五叔从年轻时就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本地俗语叫不正干。由于时常游手好闲，所以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儿子也多少沾染了点儿父亲的劣质，家里经常借外债，不管是家里亲戚还是外面朋友，只要能认识的几乎是只借不还，尤其是借兄弟姐妹的更是如此。一直这样生活了好些年，转眼间五叔的儿子，这里暂且叫他洋洋吧，也到了成婚的年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洋洋说成了一门媳妇儿，女方家里条件比较好， 由于五叔家条件不好，所以又在兄弟姐妹的共同资助下帮助洋洋订婚结婚了。洋洋婚后在岳父的资助下开了一间专门批发运动鞋的门头，五叔也在店里帮忙。由于穷怕了，加上自己又添了儿子，所以洋洋比较珍惜这个机会，做起生意来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一心想出人头地。渐渐的，生意有了起色，有了一定的积蓄。期间曾被五叔借过外债的人不断地向其讨债，但父子俩都装傻卖呆，拒不还债。一天，洋洋凑了七八万元钱，准备第二天出去进货，把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没往里屋拿，晚上被贼入室偷走，辛苦了半年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偷走了，一家人疼得直掉泪。我们也劝他说，破财免灾，以后注意点儿，因为在中国大陆，盗贼遍地，入室抢劫偷盗大有人在，每天都在频繁发生，防不胜防。本人几年间也被偷了几辆自行车，其中包括一辆电动车。虽然是这样劝了，但众人背地里都说这可能是另一种欠债还钱的方法。我母亲也是修炼人，性格比较直爽，就告诉五叔一家人欠债必还的道理，劝他们还是把以前借的债还了，以后可能就平安了。但五叔一家人自私得很，根本无动于衷，钱进了他们的腰包，如果想叫他们把钱拿出来还人家的，简直是不可能的。刚才说的是2009年发生的事，转眼到了2010年春天，春天正是买鞋的旺季，洋洋备了很多货。不想有一天，洋洋骑摩托车过马路时被汽车撞倒了，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误了做生意的黄金时节，积压了一仓库的过季鞋，一家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没办法。光阴似箭，转眼又到了2011年春天，又是赚钱的黄金时节，几年生意做下来，也有了一些稳定的客源。为了保证有充足的货源，洋洋积攒了一仓库的运动鞋，准备在旺季赚他一把，买辆小车。一家人高高兴兴，只等赚钱了。不想有天夜晚，由于仓库电线着火，引发大火。等发现并赶到现场救火时，满仓库的运动鞋被大火烧毁，抢救出来的鞋也寥寥无几，不成样子，无法销售。一连三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家人也觉得蹊跷。五婶就找人算卜，算命先生拿过五婶家的生辰八字一看，就说，哎呀，你这家人欠外债太多了，怪不得发生这样的事，欠债必还，父债子还，谁也不例外，这是因果报应。打这以后，五叔一家人也去给爷爷奶奶上坟了，因为五叔以前不信神佛，不务正业，从不给老人上坟，现在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不由得不信了。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了因果报应，欠债必还是真实的。但在现今中国大陆，中共恶党宣扬无神论，破坏传统文化，把人变成鬼，连做人的底线都打破了，使多少人不信善恶有报，在因果报应中恶性循环，最终害人害己，连累子孙。奉劝那些到现在还在助纣为虐，迫害法轮功的人，悬崖勒马，明辨是非善恶，退出中共邪党的各种组织，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不要为了一时私利迫害良善，迫害修炼人，将来为中共恶党陪葬，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并挽回损失，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